好，弟兄姊妹，早晨。好，我哋一齐低头，我哋祈祷。亲爱的主，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嘅恩典的确系多而又多。你一直嚟到去保守看顾我哋。天空嘅飞鸟，你看顾，你岂唔会看顾我哋？我哋为到你嘅保守看顾，我哋感谢主。求主你悦纳我哋刚才喺你面前嘅诗歌。心灵对你的敬拜赞美，求你亲自去保守，在这段时间，在这一刻的圣灵亲自作成你的功，你赐给我们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也赐给我们聪明智慧，来到给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说，求你越过人的软弱，让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蒙主你的教导安慰或者是督责，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今日继续嚟到去同大家去分享就彼得前书，上次就讲第一章三到第九节，咁今日咧就系十三到二十一节。嗱，上次咧就同大家去提到同大家温习少少吓。咁咧就上次提到咧，其實上帝對我哋係有一份好深嘅情，所以聖經就講咧係大憐憫。嗱，呢個大憐憫咧，就係上帝其實好清楚我哋嘅，睇住我哋，所以好清楚知道咧，其實人喺罪嘅困境裏邊咧，係一個冇上帝嘅生活啊，其實係可以好悲哀，甚至好痛苦嘅。所以上帝就彼得就话，上帝是藉住耶稣基督是重生了我们。意思是什么呢？是将我们在很多的罪疚、很多的罪，在这些捆锁、在这些重压里面释放我们出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也都等我们可以重新做人，旧事已过，都变成神，可以重新做人。所以我们其实或多或少，我们都会经历过因为信耶稣带来的那份喜乐，那份满足。所以你发觉上次彼得在那段经文里面，其实两次提到这份的喜乐是大有的喜乐，这份经历是很难用说话去形容，是好像当你整个心灵被填满，因为有上帝同在，有圣灵充满而来的喜乐，亦都好像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好像在心里面是有一个泉源，是可以涌到永生的。坦白说，这些经历不一定很多，不过你就算经历过一次也好，其实你发觉都真的很宝贵。我们是经历到将来永恒嗰个满足，不过我哋而家嘅经历咧，只不过系将来极少嘅部分。我哋今日喺地上，只不过简单讲系略略或者系咁以尝一尝、预尝将来喺天上嗰份嘅满足。但你发觉其实就已经好喜乐，亦都好满足，就好似你去超级市场，你去买嘢，而家都有好多话试食嘅啫。俾你试系试少少，唔会试好多嘅啫。试少少，咁你啱就买啦咁。咁所以其实今日我哋只不过系试下真正完全嘅满足，其实系喺将来。所以天堂系乜咧？咁有一位我好敬重嘅牧者，佢曾经咁样解释，佢话天堂咧，其实就一笪地方是好到个地步，是你会惊讶，是震慑人心。地上其实唔系好多嘢系咁嘅啫，但系天上系震慑人心。咁所以其实你同我只会去到天上系有一个反应，就擘大个口，目定口呆。其实唔知用乜嘢说话可以形容嗰个情况。所以嗰位牧者就话咧，当你上到天上嘅时候，其实只有一种语言。因为实在太好了，所以那种语言就是只有赞美，是赞美上帝的荣耀，赞美上帝的伟大。 嗱，呢个你同我都经历过噶。当你同我经历过呢种永恒嘅满足之后咧，彼得提醒我哋，我哋再回望我哋嘅人生第六节啊，睇翻我哋而家嘅人生咧，彼得提醒就话：百般嘅试炼都只不过系暂时嘅忧愁。嗱，其实呢个真噶，因为其实唔系净系彼得嘅经历啊。另一个使徒保罗都曾经有类似的经历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不断重复又重复说，他四面都受敌，但是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可能很辛苦的心，但是不致失望，遭逼迫但是不被丢弃，打倒了但是不致死亡。简单说，你如果觉得是，你听到是什么？即保罗是经常会面对逆境，面对困难，但是保罗顶得住，他仍然挨得住，撑得住，不一定说他特别硬正，亦都不一定说他 EQ 特别高，他也得，我就不行了，其实不一定的。保罗都有分享过一个秘诀的，那个秘诀就是跟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保罗说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个秘诀就是保罗知道亦都很清楚确信，将来上帝要给他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当保罗将这件事跟他现在面对的逆境，面对的困难一比较，就算个逆境是大到要面对死亡，面对有逼迫，有敌人，甚至死亡，其实没什么逆境大得过死亡，最大都是这么多而已，就算是面对死亡，保罗说这些都只不过是自暂自轻的苦楚。所以你发觉其实保罗和彼得是一致，或者 你可以说圣经都是一致的。彼得说百般的试炼是暂时的忧愁，保罗说类似，他说这些是自暂自轻的苦楚，差不多是一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真的认真去看圣经，不要水过鸭背，不要求其认真去看，亦都小心去聆听圣经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其实圣经很宝贵，就是它有很清楚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怎样面对逆境仍然可以处之泰然。你知道最近有个讲座呢，就叫做宣传紧未讲的，个题目就叫做《金融海啸下的快乐秘诀》。有呢个讲座好明显，就因为有好多人唔系好快乐，系嘛？金融海啸咁，自然有好多人都唔系好开心噶啦，苦瓜干咁，但系冇人想噶嘛，冇人想成日愁眉苦面。但系喺金融海啸之下，点样仍然可以快乐？点样仍然可以活得开心？简单讲，点样可以将金融海啸都可以看成是暂时的忧愁，是自暂自轻的苦楚。其实圣经有讲的，有很直接清楚提醒，那个秘诀，那个关键就是我们是不是都好像保罗或者彼得那样，知道确信上帝要给我们的是大有喜乐，是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心灵，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好到你没办法用说话去形容。其实你和我经历过的只是一小部分，所以个关键，其实上次我都有提过，就是我们有没有将生命，将我们的人生由地上短暂的得失提升去天上永恒的国度。上次提过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天线，很多触角都好，我们有没有一条天线是可以搏上去永恒？这条天线不会自动有的，我们本性就不会有这条天线，是要藉着祈祷 藉住读圣经，然后先可以慢慢建立的。其实有的，圣经有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逆境，就是提升我们整个人的人生，不是只是个焦点在地上，也都是在天上。所以当我们明白，其实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经历过一小部分，但是已经很宝贵，未完全得到，但是我们觉得已经很喜乐很荣耀。跟住又怎样呢？所以你发觉今天这段经文在第十三节，其实一开始就有一个连接词的，有所以的，那个不是这样意或者不觉意这样加上去，其实有意思很重要的，个意思就是正因为将来我们盼望要得到这个救恩是很喜乐很宝贵，彼得提醒我们，既然救恩是这么宝贵，所以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行为去配合。你发觉呢，其实彼得很有趣的，彼得好像你和我一样很实际，很讲实际，是一个渔夫，很实际的，他信了耶稣都是很实际，不同保罗的，保罗长篇大论，很多教义很多理论讲完先跟你讲怎样应用要怎样做，但彼得不是很实际的。所以彼得你发觉之前三到九节其实他在讲见证的，一讲完他的经历，讲完见证，说信耶稣是很有喜乐之后，跟着彼得一转，即刻就提醒我们，既然救恩是这么宝贵，我们的生命相应就要有行为去配合。所以弟兄姊妹，你发觉其实信仰又是很有趣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彼得说我们是寄居，我们是寄居的，也都不是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将来在天上，今生就好像不太怎么来，其实不是，刚刚相反，其实信仰是不断不断强调，不断不断提醒我们现在的行事为人是要跟所蒙的恩是相称的，不断地去提醒的。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你所蒙的恩，我不知道你怎样理解我们经常说的救恩，你怎样理解你所蒙的恩呢？其实是直接影响你跟住的行事为人，很自然相应嘛。你怎样理解这个救恩，自然跟住你就会怎样行事为人，相应嘛。所以如果你理解上帝给你的恩是不外如是的，是没什么大不了，生活多样嘢嘅啫，星期日有啲时间翻嚟崇拜你。如果系咁，你理解嘅救恩系咁咧，大概你相应嘅行事为人咧，其实都会冇咩大不了，亦都唔会有啲乜嘢改变。相应啊嘛，你理解嘅救恩如果系咁咧，相应嘅行事为人都会冇乜嘢大不了嘅啫。不过嗱，而家上帝俾得提醒我哋。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很宝贵的，是很喜乐，你和我经历过是好到，简单说是好到没得顶的，虽然我们不一定经历很多，但是我们经历过一次都觉得很宝贵了。所以相应的行事为人就要更加小心谨慎，以至是可以和所蒙这么宝贵的恩是相称。你怎样理解的救恩和你跟住的行事为人是相称的，很宝贵。你如果理解，你知道，你确信救恩是宝贵，你相应的行事为人都会小心谨慎。所以第十三节彼得提醒我们，他要第一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嗱，喺呢个提醒咧，其实都讲过噶啦，就系同个盼望系冇得分噶。你发觉 系嘛？
系冇得分嘅，两者系连埋一齐冇得分。正因为个盼望好宝贵，系好喜乐，系好荣耀，所以而家我哋就要约束我哋嘅心，谨慎自守，系相应嘅。嗱，而整段经文第十三到二十一节咧，其实彼得喺呢度提醒我哋，整体嚟讲就系要提醒我哋嘅行事为人系要圣洁啊。嗱，圣洁咧，简单讲就唔系一啲抽象嘅要求，唔系有一扎诶你做啲乜，唔好做啲乜，唔系一扎嘅 list 一个表咁，有二十项或者三十项或者再多啲啦，你做完呢一啲做晒啦就可以圣洁。嗱，圣洁其实系有一个对象噶，嗱好清楚讲个对象其实就系上帝。所以彼得在第十六节你留意，其实他引用旧约利未记，他那里怎样说，他说你们要圣洁的原因一个，因为我就是上帝，上帝是圣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圣洁的原因不是道德不是伦理，而是因为一个，是因为上帝，因为我们所爱亦都爱我们那位的上帝，他是圣洁，他是圣洁，所以相应我哋都要圣洁，系行事为人同我哋所蒙嘅恩相称。咁所以咁圣洁系啲乜咧？具体嘅意思咧，其实正话唱诗都有讲过，系分别为圣，分别出嚟，即系从呢个世界系分别出嚟。既然分别咗出嚟咧，就系同呢个世界系唔同嘅。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的行事方式，是想法是有不同，这个是圣洁。所以如果你留意的时候，你发觉其实教会的主日学，其实每一季都会开有价值观重整，或者新生命新生活，不是求其的，轮流每一季都会开这些课。个原因就是当你和我当一个人信耶稣之后，首先就是要重新学习一套新的价值观，不是信了就算数，是学习一套新的价值观，一种新的生活模式。这个价值观生活模式是根据圣经，是跟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习惯的价值观一路做开的行事方式是截然不同。教会的主日学其实是有这些的教导的，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其实有个对应的，个对应就在第十四节，不要效法以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不要效法就是要离开，就是不要跟从，是跟这个世界不同的，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很多都是蒙昧无知，放纵私欲。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哇你圣经二千年前讲，以前的人很落后很无知，所以放纵私欲。你知道现在社会经常讲进步，哇你现在我们进步很多，不会这样的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其实坦白讲，一样是这么无知，一样是放纵私欲，二千年其实没什么分别的。我最近看一个电视节目，一路看呢，很多时候 你看都会是这样，一路看一路骂的，一路看你一路很一路很兴的。因为你知道最近新年有一些人是新年就会特别出动，就是啲上士啊、居士嗰啲算命先生、師傅喺呢段時間就會特別出動。咁你知道特別金融海嘯咧，就咁嚟緊嗰年點算咧？咁點樣可以吹吉避凶咧？咁所以呢啲人咧就會特別受歡迎。嗱，我睇個節目咧，就原本係介紹食物，咁又幾好介紹食物。不過咧，個主持咧就係個算命師傅，唔知點解揾個算命師傅嚟做主持。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之就找原本看食物挺好的，不过找个算命师傅来做主持，不过我都照看。那个师傅一直介绍食物怎样怎样怎样的时候，周围有些人呢 啲嘉賓啊，啲所謂名人咧，就真係一路問佢喎，喂點算啊咁？意思即係咁嚟緊一年點算啊？咁容海嘯有咩可以做啊咁？咁算命師傅咧就你真係好認真問嘅喎，你唔好以為求其咁問喎，大家坐喺度食飯，但係佢好認真咁問點算啊咁。咁呢個師傅咧就話你知算命我哋點樣講咧？就你嗱擺啲會喐嘅嘢喺你間屋中間，可以係啲風車，所以啲風車好受歡迎。啲風車啊，或者啲公仔會喐啊，又或者你擺喺間屋某一個方向，你擺啲咩嘢咧？你就可以幫你擋曬㗎啦，咁你可以吹吉避凶。嗱，我一路睇啦，真係一路你覺得即係咁無知嘅。我講就其實唔係淨係無知嘅啫，即係白痴嘅啫。唉，真係㗎。嗱，啱嘅嘢都講到出嚟，乜但係你發覺其實人嗱係信㗎喎，係認真去問。是信的、哦、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个人不信上帝的结果呢，他不是信自己而是什么都信，是啱听的他就信，情况就好像你知道人呢就好像那道门的心那道门打开了，是什么都可以入到去，你什么都入到去呢，自然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可以出到来，在心那里出来的。所以你發覺咧，其實而家好多越嚟越多好多古靈精怪嘢出現，周圍我哋同事啊朋友好多古靈精怪嘢嘅。嗱，以前就風水算命、紫微斗數唔使講噶啦，哇！而家好多塔羅牌、水晶球、星座、新紀元，好多古靈精怪，係亦都不斷有好多新興嘅宗教出現。其實個原因係人。不信上帝，他是什么都信，但是其实又不一定知道他信什么的，总之啱听就信了。所以你说二十一世纪哇很多东西很进步，但是其实人跟二千年前没什么分别，其实都是很无知，很无知，不一定知道自己信什么，啱听就信。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做基督徒，我哋唔好做一个无知嘅基督徒，系嘛？你同我都唔想无知。嗱，冇错，我哋系单单信耶稣可以得救，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都要知道你信乜噶，系咪？唔系啱听就信，唔啱听就唔要，其实唔系，系要知得清楚，知得足够。知完又去实践，然后去经验，嗱系咁样，你嘅信心先会越嚟越坚固嘅，系咁样嘅，系咁样你先会发现上帝为你预备嘅救恩系好宝贵嘅。嗱，所以奥古斯丁咧，好出名嘅神学家，佢曾经讲过一句好有意思嘅说话，佢话少少嘅信心咧。就可以带你进入天堂，但是大的信心呢就可以将天堂带入你的心，大家明白吗？小小的信心就可以带你入天堂，但是大的信心就可以将天堂带入你的心。当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当你发现上帝的恩是很宝贵，其实天堂已经入了你的心了，好有意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无知的基督徒，啱听就信，不啱听就不要，这样就不太好。在这里彼得提醒我们要约束我们的心，谨慎自守。那我们的心有什么特别要约束呢？其实约束我们的心，即是约束我们心里面的欲望。因为其实很多欲望是在哪里出来，在心里面出来，所以约束我们的心意思就是不要顺着心里面的欲望去生活。这个其实很重要，你知道在香港很讲消费， as if 消費好似一種唔需要再問一種生活模式嘅，咁啊消費啦，咁啊經濟唔好啊點算啦？消費啦，咁高官都出嚟帶頭要刺激消費 ，as if 好似唔使問嘅，但係消費咧，其實往往唔係你就咁行下街買下嘢碌下卡，唔係淨係咁簡單嘅，消費最係最基本啊，其實就係不斷要刺激你同我嘅需要。要刺激下你，你同我不斷受緊刺激噶，你知道冇嘅需要或者唔係你嘅需要都要刺激到你有，係不斷刺激你嘅嗱。所以原本咧只係一啲需要咧，慢慢就會成為一啲嘅慾望。你發覺個心咧，好似突然之間打開咗，好似突然之間唔設防，好多嘢你發覺都可以入到你同我個心。好多嘢可能好想要，好多嘢好想擁有。嗱，你知聖經叫呢、這個叫做咩啊？叫做貪婪嘅。嗱，想有想擁有，要唔要到另一回事，係嘛？爭在有冇錢嘅啫，或者你張卡掂唔掂？呢、這個聖經叫做貪婪。金融海嘯，你同我都知呢個最基本嘅原因。所以唔好话佢系贪婪，其实你同我可能都有份嘅。金融海啸嘅原因就系呢个嘅啫。所以你知道今日其实购物你买嘢都可以失控，可以成为病态噶，系可以随时都可以放纵购物都可以系咁。嗱，所以箴言二十五章第十八节咧，佢系人类似嘅说话。人如果唔制服自己嘅心咧，就好似毁坏咗嘅城邑，冇偿还嘅。一个冇墙嘅城，你知系点？你可以想象一个冇墙嘅城系点啊？咩都可以入得去，系嘛？冇墙咧，仲有咩入唔到去啊？所以如果我哋唔系制服、唔约束我哋嘅心咧，我哋嘅心甚至我哋整个生命就好似一个冇墙嘅城，系乜都可以入得嘅。当你道门打开咗啦，仲有乜嘢唔入得去啊？嗱，其实个结果好恐怖嘅，个结果咪最后金融海啸咯。好多人的心打開了，什麼都入到去，也都什麼出到來，結果就是金融海嘯。所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金融海嘯，其實是一個祝福來的，其實是幫助我們，提醒我們要約束我們的心，學習過一個簡樸的生活。咁可能你話點樣先叫簡樸咧？咁當然係生活得簡單啲，即係冇咁複雜。如果你成日收信成十幾廿封信咧，其實可能你生活已經好複雜嘅，係嘛？十幾廿封信睇完，可能你掉緊八成，十封信你掉咗八成咧，咁可能你生活都有少少複雜嘅啦。簡單啲，簡樸嘅生活嗱嘅意思係乜咧？喺十七、十八世紀喺英國同埋喺北美咧。就有一班基督徒，佢叫做清教徒，大家有冇听过？清教徒，嗱，你听个名字都知噶啦，清咁，所以清教咁，所以咧，佢哋嘅生活好简朴，但不过佢哋好多好有钱嘅，好有钱，但系唔一定要去挥霍，要去浪费，要去消费，佢哋嘅生活好敬虔，亦都好简朴。咁咧，佢哋嘅生活究竟系点咧？咁佢哋点样去？系一班乜嘢嘅人咧？咁嗱，约翰卫斯理咧，即系循道卫理会嘅创办人，即系约翰卫斯理咧，佢就曾经咁样形容清教徒。佢话佢哋嘅精神咧，就系搏命去赚钱，然后搏命去悭钱，最后系搏命去捐钱。嗱，呢個係清教徒嘅精神，搏命去賺錢，因為你同我都要工作，工作自然就會賺錢，係搏命去賺錢。但係搏命去慳錢，即係過一個簡樸、簡單嘅生活。然後搏命去捐錢，就係、是、幫助有需要嘅人。嗱，弟兄姊妹，我相信呢個就係今日簡樸嘅生活，約束。我哋嘅心唔需要顺住我哋里边嘅欲望去生活嘅， 彼得第一样提醒我们。然后呢第十七节，彼得跟着就说，你们既不轻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到你们在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提醒我们，不单止要约束我们的心，亦都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去继续我们在世的日子。什么叫敬畏呢？做什么要敬畏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呢？跟我们怎样理解救恩呢，其实又很有关系的。你怎样理解救恩，其实亦都很影响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在第十八、十九节，彼得虽然说很实际都好，其实他都有提少少神学的。在第十八节，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知道嘛，即是说假设了那班人他会知道的了，不用问的了，他会知道。原因他得赎的原因就是第十九节，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羔羊的血。所以可能彼得假设他们已经知道呢，所以他简粹所说呢其实都简洁。第十九节，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羊无玷污羔羊的血，个意思是什么呢？这里很明显其实是讲紧旧约的献祭。你知道为什么要献祭旧约？因为人犯罪呢，个结果是会惹起上帝的愤怒的。上帝是圣洁，所以人犯罪，上帝唯一的反应就是愤怒。上帝愤怒，连上帝都愤怒，所以不是讲笑的。为什么不是讲笑呢？你知道犯罪是要有代价的。人间人犯罪尚且要有代价，更何况是上帝。所以犯罪的代价不用多，是一个而已。犯罪的代价的公价就是死亡。只有死亡才可以止息上帝的愤怒。不过在旧约不需要人去死，否则个个都死了。旧约是讲献祭，所以为什么旧约这么多献祭呢？因为是这样才可以止息到上帝的愤怒。祭物可以是牛，可以是羊，或者飞禽，是杀死那些祭物，死亡嘛，然后献给上帝就可以止息上帝的怒气。你发觉这个都是上帝的恩典，不用人去做，是找一些祭物代替。去到新约，去到今日，我们不需要再献祭，不是说上帝不再生气，亦都不是说上帝降低了他的标准，不是，而是有另一个祭物代替了，那个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祭物，是一次献上他的生命。所以在这里第十九节，基督的血补血，其实是讲紧他的死亡。一次献上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献上。既然是无瑕疵，无玷污嘛，完美嘛，所以一次献就够了。一次献完就永远有效，永远可以作为罪的公价去止息上帝的愤怒。是这样才可以将我们在罪里面救出来。但是这个 mechanism 是这样的，所以彼得在第十七、十九节是讲这件事，是我们的得赎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的死亡才可以止息上帝的愤怒，是这样才可以将我们在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犯什么罪都好，其实一样，结果都一样，只有死亡才可以解决。标准一直都是这样，是没有改的。 所以上帝亦都一直，你留意，在旧约到新约一致的是不断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去帮我们去救赎我们，一直用旧约就献祭，去到最后上帝是甚至用他最宝贵的儿子献上他的生命，是他的血，他的生命去帮我们去救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不单止是上帝对我们无尽的爱，固自然是上帝对我们真的有无尽的爱，但是不止。其实另一方面，上帝也都是用尽他的方法，用尽了，以前就是献祭，现在就耶稣基督，是这么多的了，用尽他的方法去帮我们去救我们。既然用尽了，好自然上帝都会要求我们重视这个救恩，是理所，是理所当然，是应该重视这个救恩，甚至是用尽我们自己你去回应这个救恩。所以你发觉在第十五节彼得怎样讲，他不是说你一两件事你要圣洁，他是说你一切所行都要圣洁，是这样一回事来的。我们的救恩因为上帝已经用尽他的方法去救我们，所以他都会期望我们用尽我们自己你去回应这个救恩。彼得提醒我们，不是只是一两件事，是一切的事都要圣洁。所以你发觉有时候你真的认真去看圣经，你看到这些经文，其实你真的会敬畏上帝。你认真去看，你看到这些经文，一切的事都要圣洁，并且圣经是一致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一致的，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是应该的，是理所当，因为上帝已经用尽他的方法表达他对我们无尽的爱，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救恩，用尽我们自己去回应这个救恩。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存一个敬畏的心去继续我们现在的生活，敬畏上帝，敬重上帝，尊上帝为你的主，畏惧他。上帝没错，他跟我们是可以亲密，但是其实都有距离的，这个是敬畏，不要随意，更加不要刻意去犯罪得罪上帝。上帝给我们的救恩其实很宝贵，真的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彼得在这里都提醒你，知道你真的，你看圣经，你愿意面对圣经，上帝最后他是按着我们行为去审判我们的。你愿意面对，有时候不是很想的，坦白说。你看圣经，圣经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去审判我们。其实这样说不是说靠行为得救，而是说当我们真心信靠耶稣，当我们清楚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不单止将来为我们预备是好喜乐，亦都是用尽他的方法来去拯救我们，表达他对我们无尽的爱。上帝的救恩我们知道是这么宝贵，就一定亦都必须是会有相应的行为，所以最后上帝是会审判我们因信心而有应该的行为。彼得在这里是讲这件事，我们真心信靠耶稣是必然会有相应的行为，是我们的生命是必然一路一路是会有进步，是会有改善的。上帝最后是会这样审判我们。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两件事，
约束我们的心，
那个简朴的生活，敬畏上帝，存一个敬畏的心，继续我们在世的日子。我龙太太最近去听一个讲座，那个讲座是讲到金融海啸，那个讲员呢，他就提到，他说其实金融海啸呢，其实不只是人的贪婪的，固之然是，你不用问，不只是人的贪婪，不只是一些，或一个结果，不只是一些经济性的灾难，其实都有一些属灵意义的，就是金融海啸的背后呢，其实是有某一种人为或者甚至属灵的力量去支配。他怎样支配？是要藉住某一些的灾难去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将这个世界洗牌，重新去洗牌。所以你发觉个灾难越大，那个改变也都越大。你都发觉，你发觉一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灾难出现，其实是将这个世界重新洗牌，重建这个世界的秩序，最后其实是预备最后敌基督那个出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是很近。我最近教主一学，教主一学挺好的，教主一学呢，第一个得益真是个老师的，因为我要预备嘛，因为你预备第一个得益就是自己咯，所以教主一学很好的，所以有可以教的你不妨都教。我最近教主一学，教重新去看回耶稣基督的生平，我发觉耶稣基督，你知道他第一次当他出来传道，第一次讲道，你知道第一次讲道很重要的嘛，好的开始，成功的一半嘛，打响头炮，第一次讲道信息是什么呢？很短的，你知道耶稣第一次讲道，哇，不用长篇大论，不用讲成半粒钟四个字，或者四十分钟一个钟头，不用的，耶稣基督第一篇讲道十个字，五秒钟可以讲完，三秒，你讲快一点，三秒钟都可以。第一篇讲到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第一篇讲到很重要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耶稣二千年前第一次出来讲就讲这件事，不过二千年后呢，我觉得今天仍然适用，改少少。耶稣基督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用诗歌回应刚才的信息，各位请起立，一同唱诗歌《复兴圣洁》。
身体。
然站立。各位请起立，我们一同彼此祝福。
愿主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愿主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愿主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我的主真的爱你，我的主真的爱你。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